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一本书。那到了第32章的部分了，因为在31章呢，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关于信心是来自于上帝，或者说我们信靠神，这个本身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并不是由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来跟随上帝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谈到了自由意志。那在32章的部分呢，就具体来聊关于自由意志的话题了。那么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这一章的内容。
好的，第32章，自由意志也是上帝所赐，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倘若有人仍要自夸，不是夸他的善行，而是夸他自由的意志，仿佛第一个功德非他莫属，而自由行善是他赢得的奖赏，那么就请听这位上帝恩典的忠实传讲者是怎样说的吧。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另一处，保罗又写道，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毋庸置疑的是，一个人到了有思想的年纪，若不是他有心愿，就不能信，不能忘，也不能爱。若非他自愿的猛跑，也不能得上帝呼召人要得的赏赐。而所谓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意思不是说人心里的谋算出于耶和华，又是什么呢？若不然，有人认为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的意思是说，事情在乎双方，既有人的意志，也有上帝的怜悯。因此要将这句话理解为，若没有上帝怜悯的参与，只有人的意志是不够的。接着就可以说，若没有人的奔跑，只有上帝的怜悯也是不够的。于是如果人们可以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因为单靠人的意志不够，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这不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只在乎那定义的呢？因为单靠上帝的怜悯也不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基督徒敢说这样的话，这不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只在乎那定义的，否则就是公开与使徒保罗唱对台戏了。既如此，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的真正含义，则应该是全部工作都属于上帝，他使人的意志成为正直的，他也预备这意志接受帮助，到这意志预备好了的时候，他又帮助他。因为人意愿的正直在上帝的许多其他恩赐之先，却不在所有恩赐之先，它本身必须包括在并不在先的恩赐之中。我们在圣经里既读到上帝要以慈爱迎接我，也读到上帝的慈爱随着我，这慈爱行在未立善志的人之先，以使他立善志，又行在了立善志的人之后，使他能将这意愿付诸实施。基督何以教导我们为显然不愿过圣洁生活的仇敌祷告？无非是因为上帝可能在他们里面做工，让他们有一天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他何以又教导我们说，祈求才能得着呢？无非是因为他自己先在我们内心造成了意愿，又亲自来满足这意愿。因此我们为仇敌祷告，是在求上帝的慈爱在仇敌前面引导他们，就如同他曾引导我们一样。我们为自己祈求，则是求他的慈爱跟随着我们。
听这一段会不会有一点脑袋不够用呢？
对，因为他 不断的在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时候呢，反而把我给绕进去了。
对，所以我非常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你能够找到这本书来读，对照文字来看会更容易一点。
对，但是大概的这个它的原则我搞明白了，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就是说一定是神的那个恩赐在先，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而不是我们的功劳，记住这个再去读。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关于自由意志的探讨呢，在前面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表述里边也是讲的，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清楚吧。这个所谓的比较清楚是，他会强调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从前本来有的那个自由意志就已经失效了。
是，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自由意志呢，其实就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你已经受到比如说罪的捆绑了，
对，
你已经在这个权下了，你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那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啊，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整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都会谈到自由，谈到自由意志，但是我们谈的那个立场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到自由，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不受任何的外力影响和左右的，那个才叫我的自由。
感觉那个主权是在自己手上。
对，那么基于这个，我再去谈所谓的我的自由，比如说我要相信上帝，我还是相信其他的信仰，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的，比如说类似于进化论的原则或者科学的法则等等之类的，我是一个主体，我自己来判断。但事实上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是什么呢？人是受造的，是被造物主造出来的。单从这一点来说，人的归属权就不在人自己。那么既然我们的归属权不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既定事实的结论底下再去谈论自由意志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讲呢？比如说一辆火车，它被造出来，它的自由就是在铁轨上自由的奔跑。
对，它的自由不是我把自己给造出来了，
或者说它的自由也不是我就不上铁轨，我非要在公路上跑。
他不是说我选择上铁轨跑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自由意志的时候，它反而会让我们啊，就是我个人认为会更简单的来思考这个问题。
是，
尤其是你看当基督徒，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那这个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本是没有主权的。那因着上帝我们有了主权，但是人又罔顾了这个主权，就是荒废了，或者说是因着人的悖逆而轻视了上帝的主权。
对，在这几章里面让我越发体会到人的那个自我是多么的强大。就是没有读这几章的时候，我以前也觉得那些说法是很正常的呀，我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决志要跟随耶稣， 我决定在什么时候要来信主，这些好像都很正常。
是，
对。但是当我读了这几章的时候，心里就不由得感叹，虽然是我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若不是神的感动在里面，是没有这个决定的。
对，其实前两天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在群里边就是聊天嘛，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哎，那上帝不会试探人，就是圣经说的嘛哈，但是魔鬼会试探人，但上帝会试炼人。那他就说试探跟试炼有什么区别呢？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如果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会怎么回答？
我的角度是，试探就是他可能为了让你要跌倒，所以让你去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试炼可能就是为了让你锻炼，让你成长，所以给你一些遭遇事情。
是是，
其实有可能他的那个事情是完全一样的，
对，
但是目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子觉得。
对，之前的理解包括现在目前的理解都是试炼是好的
啊，是
试探是不好的，
不好的，不好的。对对对，
或者说就像 Mary 说的，他的那个出发点就像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他的那个出发点不同，那他的这个性质就不同了。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当时我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方面考虑到你们谈到的这个出发点的问题哈，
嗯，
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跟今天这个内容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上帝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有一个自发的意愿去决定要信靠他，来跟随他，与此同时他预备了那个结果，让我们的信靠是有结果可以得到的。
嗯，
所以呢，放在试探和试炼里边呢， Mary 刚刚也讲了，可能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又或者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魔鬼他在试探人，但是上帝用他的试探试炼人，也就是当这个人经历了某一样在生活当中的困境也好，或者是类似约伯身体的疼痛这种生命的打击，那表面上看来的的确确是非常真实的一种试探，而那个过程当中魔鬼也借助各样的方法来提醒约伯，你可以弃掉上帝，你可以不要信靠上帝，因为上帝都不保守你。那这些表达无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动着约伯要弃绝他的信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却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借此更加去领受到原来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包括最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首先当撒旦去试探人的时候，第一他不为结果负责，
嗯，
无论你经过这个试探你是什么样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对他来说不重要，或者说他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在于怎么样扰乱你的心思，怎么样让你在现有的这种信仰的生活状态里偏离你本来应该有的轨道，那这是他的主要目的。那至于说你服从了他，就像我们说我听你的话，你总得给我点好处吧，
嗯，
在他那儿是没有好处的，在他那儿只有堕落，只有沉沦。那这是我对试探的理解。而试炼呢，就是上帝容许这些试探或者其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他仍然竭力的在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不要跌入到那个所谓的罪恶的深渊里。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免被试探所胜，我们不免在这个过程当中跌倒，但上帝呢仍然不放弃我们，仍然保守我们，你跌倒了没关系，我把你扶起来拍拍土，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最终成就的是美好的果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假如说试炼是我们在奔跑一条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偶尔摔倒了一下，而试探呢把我们引向的是那个马拉松的终点，就是最终我成就了某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探讨到这里，我有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说在信靠上帝的人那里就没有试探，
嗯，
因为所有的不管是出于撒旦的还是出于神自主 的, 给我们的，
或者撒旦的本来也是出于神的，神允许的，
对，
嗯，
只要我们是靠着上帝去面对的，这些都会成为那个试炼的那种结果。
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就像今天奥古斯丁一开始他就讲到这个保罗说的话嘛，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我们会有一种天然的正确的观念。所谓天然的正确的观念的意思是说，这里所说的立志行事，就是好像我不会动什么歪心思，我也不会觉得好像我的生命会出现那些灰暗的低谷，好像我一直就稳行在高处，那个才叫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但事实上我们读圣经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包括听到别人的见证也好，你会发现信徒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些所谓意义上的低谷再正常不过了，而这些所谓的低谷，这些让人灰心丧胆的这些经历，难道就不是上帝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吗？或者说他最终服务的难道不是那个美意吗？难道我们一定要一路高歌
一路高唱或者说神知道我们会这样的，他允许了，他允许了，他会把这一切，就像那句话说的，叫万事互相效力，所有的这一切或高的或低的情况都为着最后的那个美意服务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上帝会主动的把我们放在那些 艰难、困苦、低落的环境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当中冰燕是做妈妈的，我不知道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
尤其是小朋友不乖乱跑，你可能到一个程度你就说你跑吧对吧，等你摔了就知道了
是，
那我们能不能说哎，这个妈妈真恶毒，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要摔一下
你还别说，有的时候是作为人，因为妈妈是人嘛是出于无奈
对，
不过我觉得神他能掌管一切，他就不是无奈他是知道嗯，
是，
我感觉这个其实特别像是就是人的一种感受
啊，
就是感受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
对 对, 对, 对，
其实上在结果上面，或者是在这个事情的实际本质上面，它没有什么正向或负向，都是一样的。
或者说，在上帝那里，它是服务于某一个目标的，
嗯、
但是从人的视角是看不到的。
对对，
嗯。
然后我就经常会想到，这个有一个词就是本一不二。那这是一个佛学、佛教的词，
嗯嗯，
但觉得不管是在基督教里边用也好，或者是在普世的观念用也好，就是好像它确实是这样子，
嗯，
就是它一件事情它可以有两个角度去看，
是，
然后它永远都是有两个角度看，
嗯，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出门很热。
嗯，
然后我衣服湿透了，
嗯，
然后可能这个心态好的人就会说啊，我出汗了，
嗯、啊，排毒了，
排毒了，然后正好现在是三伏天，
嗯，
然后我还晒了太阳，
是，
然后把我体内的湿气、寒气排出来了，
嗯、
正好、
是。
那不喜欢出汗的人就会觉得这天气太热了，
对，
出了一身
汗，又出汗，然后又黏，然后又不舒服，然后再一进空调又吹空调，然后又冷，
嗯、
然后又感冒，
嗯 嗯，
可能就是。它本质上面就只是出汗，
对，
但是呢会跟着人的这个感知还有人的这个习惯，他会想负面的或者是想正面的，
嗯嗯嗯嗯。当然我觉得就是沿着 Mary 刚刚分享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它始终是局限在肉身的、啊、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能你一个特定场景底下的你一个感知，有时候甚至会被人解释成你的心态怎么样，
嗯，
这个人心态好，所以他凡事能够看到好的那一面。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人类需要救赎这件事实上来说呢，事实上我们最终要关注的是两个结果，不是两个感受、
嗯、对对，
也就是说你沿着一条路往前走，你最终引向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引向你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叫哎，我能够在神里边永恒国度里边有份，我可以得救了。那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
嗯、
那甚至刚刚冰燕讲到说哎，在主里的人是不是没有试探，哎，这一点呢就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嗯、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苦难呢在新天新地来之前是不会终止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嗯，
那当然呈现的方式可能不同，有人面对的是肉体的苦难，生病啦，或者说是一些艰难的一些处境，有些面对的是心灵的苦难和内心很折磨情绪的问题、
嗯、
但是呢这些苦难直到新天新地来，就是圣经所说那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嚎的那个日子来之前，它是不会停止的、
嗯、
而对于信靠上帝的人，这些苦难这些经历是一点一点的塑造我们的生命，陶造我们的生命，只等到我们将来配进到耶稣的宴席里边去。而对于不是真的信靠神的人，不管是表面的基督徒还是那些宣称自己不相信耶稣的人来说，这个其实已经算是地狱的开始，或者叫审判的开始，只是这个痛苦跟那个硫磺火湖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而已。但事实上他本来就已经处在这种审判的结果里边，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信耶稣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嗯，对，你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应该说我们基督徒常说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我们永恒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
嗯、啊，对对对对对，或者不是等到天上的时候，对吧、
嗯、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活在肉身的这一部分也是永恒的其中一部分。
是的，没错。 而且我觉得今天呢，在三十二章当中，奥古斯丁他可能更强调的就是两件事，借用刚刚 Mary 表达那个所谓的一体两面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得救或者说我们跟随神这件事儿，要么是上帝的怜悯，要么呢是人的定义。但事实上呢，他一直试图帮我们理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定义，本身也是上帝的怜悯。
嗯，
我们不能只局限在好像上帝预备了一个救恩，然后等着你去挑，哎，我挑中了这个好的，所以我就得着了。甚至说我们心中有一种感动，你包括之前其实我也提过，在《使徒行传》里边提到的一个基督徒的女性叫吕底亚，那里的经文非常明确的表示是什么呢？就是神感动她去听保罗的教导，领受了保罗的教导。这个地方就很奇妙的，原来这个就是直接讲到人愿意听神的教导，他就是会主动的去了解，甚至是去信靠。
是，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一些，就是没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就是读书，或者是他自己思考，他觉得他很想去寻求一位上帝，后来他就来教会了。这个就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上帝在人的这个心里动工了。而奥古斯丁他也提到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让我们为别人代祷？他举的是我们可以为仇敌祷告。他说无非是因为上帝可以在他们里面做工，让他们有一天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是的，
我觉得这个比喻就可以让我理解得很清楚了，就是他来预备叫我们去做，然后他来成就，就是这个预先跟结果都是他做成的，他预备好的，只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荣幸。神邀请我们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这个计划是他做的，结果也是他做的，就这中间的行动要我们参与一下。
对，因为我们当中 Mary 是比较年轻嘛，我有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很想知道，就是更年轻的朋友在关于圣经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教导的一些态度，包括谈到自由意志会怎么想，所以你要不要聊一聊
自由意志吗？
对，就自由意志，就尤其这一章奥古斯丁他反复的强调啊，人没有自由意志。我感觉他在说这件事儿、就是
其实我感觉我也不完全就是特别年轻的那种思想，我倒是可以说一说，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他们所认为的自由意志或者是自由是什么。但可能就我的观念或者是我的还不那么确定的观念来看，我觉得人是有自由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的那种完全自由，绝对自由，是在一个就是既定的一个范围内是有自由可以去做选择。但是就像我前一阵子看过一部剧，日剧特别出名的，是《进击的巨人》。就是讲自由。这个就是最后讲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就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主角他到底是不是自由的。然后这个主角他其实一生都在追求某种自由，但实际上他终究是没有逃脱掉这个局限。人们就在讨论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自由。可能在这个主角的心里面，他是他尽可能能做到的自由。但是那个结局其实是不太好的。他的这个结局可能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
对，
所以在我看来，可能确实就是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但人也有自由意志。那在奥古斯丁另外一本书里边，他也不断的在讲这个自由意志，
论自由意志是吧？
对，就论自由意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还太小了，都没有看明白。
可以再读一遍了。
对，我想可能需要再读一遍。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人是有一些自由的选择权，但是可能这个自由的选择也已经是在那个范围内的一些选择了。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说人真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话，是不是没有什么 这个
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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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预定论，
嗯，
对。我目前来说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去做一些这个选择，然后可能也不是那种像是从无尽的这个选项里面选一个，
嗯，
而是在有限的这个选择里面选一项，
嗯，
去做。
嗯， 嗯， 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人们在讨论类似于自由意志，包括甚至是真善美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其实是神性层面的。我们想象的那个绝对的自由是神才有的，但是呢，我们又试图靠人去找到那个自由，对吧？但事实上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的时候，或者说吧，我们就姑且不去谈人的生命从哪儿来，就单纯从我们生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比如说人需要空气，人需要食物，需要水，来满足自己生命的基本体征吧。那我们没有谁说我可以自由的不要空气。
嗯，你这个比喻真有意思。对，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那些东西。
对，
他被造就是需要的。
嗯，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去解释了神造我们，包括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或者是说这个救恩。
嗯，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神已经决定了的。
对对对，
我们只能够在神已经决定了的这个基础上去发挥自由。
对，这么讲确实挺不讲理的。
所以说人没有自由意志也是对的。
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强调或者说不断的在说，哎，人好像没有自主决定我们能不能得救这件事儿之后，就会引发另外一种思考，说啊，那我不用努力了，对吧？以前我们讨论预定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嗯，
哎，有时候我就在想，哎，我们谁会想着到上帝那里去偷看一下生命册呢？对吧？说我看一看这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有了，那我就不用努力了。那所以这就是导致奥古斯丁他特别就讲到说，原来这个自由意志本身它是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然后推动我们往这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努力前行的时候，他又预备好接纳我们。就让我想到哈，可能有一些大家族里边他要培养自己的继承人，
嗯，
那么他就会从小安排他的学业，安排他各种各样的事物。那这个继承人本身如果他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会觉得自己很不自由。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那个目的是要让他继承这个家业，那这个是预备在那里的，那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他回应。假如说他上学上着上着跑了，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着的，
嗯，
那么就算，对吧，预定给你的，只要你按部就班的过完这前20年30年，你就可以继承的这个家产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嗯，
我有的时候是在想这个问题。
确实有道理。
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看重那个所谓的自由过于人生当中最终极的那个结果。
嗯，
有时候包括我认为在信徒当中，我们对于那个终极结果的重视程度都是不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十个童女的例子，有五个童女预备了灯油，有另外五个没有预备灯油。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那五个没有预备灯油的童女他们想的是什么，但是很显然那预备灯油的五个童女，他们是预备好不管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我都能够等到他。
嗯，
那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至少他更重视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将要来的这一刻。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作为信徒，好，我们今天在世上过一个敬虔的属神的生活固然是重要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根本都不在意那个将要来的那一天， 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多么的敬虔，无论我们多么的自我满足，觉得哦，我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我觉得爱神的基督徒，但事实上我对那个将要来的那刻毫无想象，毫无盼望，毫无预备的话，那我觉得你在这个地上过多少年都是没有意义的。
嗯，
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更可惜的，因为你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一种觉得理所当然的，对吧？我过着敬虔的生活，我去聚会，我每天还读经还祷告，我去过这些从形式上看来都是非常合格的信靠上帝的人的生活，但是到最后我却得不到那个救恩。所以我们一边要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来自于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人的本分是要尽到的，甚至这个本分呢就不是那种应付的，不是那种敷衍的，而是竭尽全力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对真理，我们对上帝本能就是拒绝的，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觉得好像我信了主，我受了洗，我到教会聚会了啊，我就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呢，不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减肥，我能说我是一个立志要减肥的人，但是我的行动没有体现出来，那就更不要指望它有结果出来了。
结果就是有一颗非常愿意立志的心。
对对对，就是这样而已了，就是这个了，就剩这个了。
嗯，
对，但是这真的不足以帮助我们走到上帝的面前去。而且呢，就是我觉得他在最后这个部分呢讲到说耶稣教导我们为仇敌祷告，哎，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人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仇敌，但在上帝那里不是啊。
嗯，
对吧，这种阶段性的悖逆，对吧？我觉得
对，
就是你看到的一方面哈，就是这个地方他举的例子，我们看到仇敌他可能是阶段性的悖逆，但有没有可能信徒是阶段性的信靠，就是
你这个提醒很好。
这个相当的精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警醒，你看为什么你要为他们祷告，一方面是也许上帝在他里面做工，将来要成就上帝对他的拣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想想我们比他们强不到哪里去。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仇敌祷告，不愿意为那些伤害我们的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比他强。
嗯，或者说我不相信上帝会
这种人能得救
成就他。
也许可能真的我们心里是有那么一些人的。
我就想起约拿的故事嘛。
约拿，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约拿那个真的，你想一想，直到最后某种程度上我们从经文的表现上来说，他可能都没有完全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起码人家顺服了。
嗯，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
顺服了一半。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不明白，但是你能顺服也是好的。
嗯，
对，就像圣经里我们看圣经要觉得要求好多，这个也那个也，那先不要着急搞明白，或者你真的搞不明白就不要管它明不明白，照着做就行了。而且我认为圣经当中有很多，尤其到了新约圣经里边有很多那些看似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未必会经历的。
嗯，
我们未必会经历，它不是一种说好像我们人人都会经历。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小到大这么大，有多少人被人打过脸的，
要转过脸给他打是吗？
对呀、啊，其实不多的吧。Mary 有吗？
被爸妈打算吗？
被爸妈打那个，就是你转不转，可能都得。
好惨，转不转都得转。
对，但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其实有很多圣经里的要求，因为人性是悖逆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求，我们看不到这个要求背后。它是一种救恩的路径。为什么圣经是讲信主的，或者说信仰上帝的这条路是窄路，是它难走吗？我不知道你们走过没有那些山里边那种所谓的羊肠小道， 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我就觉得很复杂，就觉得啊，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掉下去了。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么形容好像是不是我们的救恩不那么牢靠一样，但事实上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呀。
有可能不是救恩的道路不牢靠，是这个世界的道路不牢靠。
嗯嗯，
本来是个不牢靠的地方，然后救恩就好像不牢靠的地方有一条路，
对，给我们搭建了一个，
对
对，
就怕我们随时掉下去了。
嗯，对，
如果我们不紧紧的抓住神的话，不专心的走在这条道上的话，就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是我们自己不可靠。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透过奥古斯丁的分享而让我们看见所谓的自由意志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人的幻想，我们幻想着自由自在的做任何我们以为对的决定，但事实上我们都是你所造的，一切都是你赐予我们的，而你赐予我们自由意志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主动的来回应你的爱，享受在你美好的同在当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也谢谢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预备了那个美好的结果。求你帮助我们，正如保罗在经上所说，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求你坚固你手中的这一份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无限的慈爱，因着你满意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在享受其中的同时，也能够竭力的来回应你的带领，好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也特别的为着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所提到的仇敌，所提到的我们心中判定他们也许不会得救，我们认为他们不配得到救恩的这些人来祷告，或者求神你来怜悯我们，打碎我们里面的骄傲，让我们能够因着领受了你无限的大爱，也能够活出这样一份大爱，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乃是从上帝你永恒无限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看重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要来拣选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所身处环境的祝福，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敬畏你，信靠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